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0年12月14号，公元2004年2月5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历史见证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迫于国际压力，中国声称丹增德勒仁波切死缓刑期从判刑之日有效。西藏政治犯囊真喇嘛被证实获得释放。去年被判刑的西藏阿坝六名藏人中，一人身体状况极度恶化。藏人呼吁联合国制止中共假借维修，严重破坏布达拉宫。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根据英国自由西藏运动艾利森·瑞诺特发来消息，中国外交部官员昨天在德国会晤该国外交官员时表示，丹增德勒仁波切目前关押在四川省大足县川东第三号监狱中，对他处以死刑缓期2年执行的判决将从判刑之日算起。丹增德勒仁波切是于2002年12月2号被四川省中级人民法院以制造爆炸罪、煽动分裂罪等为名宣布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如果按照上述中国外交官的话，对他的执行期限从判刑之日算起，中国政府将在今年12月份对丹增德勒仁波切执行死刑。中国外交部称，丹增德勒仁波切在关押的2年时间里，如果表现良好，将从死缓改刑到无期徒刑；如果他对自己所犯下的罪行表示悔改，将会从无期徒刑改判为15年到20年有期徒刑。2002年12月2号，中共对丹增德勒仁波切判处死缓的同时，对他的助手罗桑顿柱判处了死刑，并于2003年1月26号对罗桑顿柱执行了死刑。今年1月26号，在罗桑顿柱被执行死刑一周年的日子里，设立在世界三大洲20多个中国大使馆前，各支持西藏团体和流亡藏人举行了大型示威抗议活动，抗议中国政府不经公正的合法程序对罗桑顿柱执行死刑，并对深受藏人爱戴的西藏康区宗教领袖丹增德勒仁波切判处死缓，同时呼吁国际社会主持公道，向中国政府施压，要求尽早释放丹增德勒仁波切。很多藏人先前怀疑丹增德勒仁波切的执行死刑期限在今年4月份结束，这次中国外交部迫于国际各界的极大压力，首次透露丹增德勒仁波切关押的地点和执行死刑期限，这将有助于国际社会继续展开营救丹增德勒仁波切活动，从而使他尽早得到释放。中国外交官昨天则向德国外交官表示，如果不是死刑犯，关押期限将从拘捕之日算起，而对判刑死缓者的执行期限将从判决之日算起。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西藏政治犯囊真喇嘛被证实获得释放，下面请听果文佳的详细报道。
设立在达尔萨拉的非官方性组织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日前证实，中共当局于1992年逮捕的囊真喇嘛于2003年9月21号证实获释的有关报道属实。西藏政治犯尼姑囊真喇嘛因参加示威游行活动，于1992年5月12号，中共当局以煽动分裂国家的罪名进行了逮捕，并判处了6年有期徒刑。1993年，他和其他13名狱中的尼姑一起偷偷录制了一盘他们演唱争取西藏独立歌曲和赞颂达赖喇嘛的磁带。这盘磁带后来被设法带到了境外，他因此被加刑6年，总刑期为12年。2003年9月21号正式刑满获释，现已居住在西藏拉萨市。根据可靠消息证实，在中共监狱中已度过了12个春秋的西藏政治犯囊真喇嘛，虽然得到了释放，但是曾在狱中被关押时，中共已经使用各种暴力手段 进行残酷镇压而身体状况极为不良，并在中国政府对西藏继续实行各种压制政策下，不管朗镇拉姆或者其他任何政治犯都不会因为获释而在社会上享受真正的自由。据了解，1993年在狱中留置西藏独立歌曲的14名尼姑中，是3名尼姑先后获得释放，现在剩下最后一名叫彭措尼镇的尼姑仍在扎省监狱中服刑。彭措尼镇于1989年参加游行示威活动时被中共当局逮捕，判处了9年有期徒刑，并于1993年在狱中录制西藏独立歌曲后被加刑8年，总刑期为17年。国际社会从各方面极度向中国政府进行施压下，藏人方面有望西藏所有政治犯会尽早得以获释。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去年被判刑的西藏阿坝六名藏人中，一人身体状况极度恶化。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德基美德的报道。
被划入四川省的西藏阿坝地区马汤县三个乡康马寺五名僧人和一名画像师，因私藏西藏雪山狮子国旗和达赖喇嘛的相片，以及为达赖喇嘛举行祈愿法会等，被中共当局逮捕。去年8月29号，所谓的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对他们开庭审理，分别判处了屈塔塔叶又名西塔、金敦图佩又名措佩和强迫群佩又名索巴三人12年有期徒刑，判处了蒋亚维斯8年有期徒刑，判处了敏觉雅措和画像师分别为1年有期徒刑。根据美国西藏问题研究员 Kat Saunders 发出的消息，去年被中共当局判处的上述康马寺六名藏人中，僧人蒋亚维斯在狱中身体状况日趋恶化，现被送到医院接受治疗。据报道，上述遭捕被判刑的来自康马寺的五名僧人出生在西藏阿坝马汤县三个乡，其中被判12年徒刑的屈塔塔叶又名西塔是康马寺的诵经师，另外一名被判12年徒刑的金敦图佩又名措佩的一只手是残疾。该寺画像师的名字和现状目前还不清楚。康马寺共有120多名僧人，这次该寺僧人因涉嫌政治问题而遭捕的事件是首次发生的。美国西藏问题研究员 Kat Saunders 还报道说，虽然中国政府过度压制藏人，禁止在各寺院和私人住宅悬挂和供奉达赖喇嘛的相片，但是达赖喇嘛作为西藏佛教界最高领袖，同时也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很多藏人包括分布在所谓的西藏自治区以外，如青海、四川、云南、甘肃等地区的藏人都私藏着达赖喇嘛的相片，这是中国政府永远都不能制止的。在近几年来，陆续有大批藏人因为被中共当局发现私藏达赖喇嘛的相片而遭到逮捕和判刑，这些压制行为时常受到美国为首的国际各人权团体的极大关注。根据美国国务院去年年底发布的报告中指出，中国官员称藏人供奉达赖喇嘛的相片不是违法的，但是必须要以佛教信仰性质的基本点出发，而不允许以分裂国家统一的政治活动者的身份和角度上进行供奉。不管中国政府如何分析藏人是从什么角度敬仰和供奉达赖喇嘛的相片，凡是被发现私藏达赖喇嘛相片的藏人都会立即遭到逮捕。
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美国知音藏语部收到一盘从西藏偷运出来的录影带，敦促联合国世界遗产保护中心进行干预，防止中外文明的世界文化遗产造成破坏。录影带上的声音显然来自于非常熟悉布达拉宫维修工程的藏人，他们指责当局把维修布达拉宫的工程交给根本不懂西藏精细复杂的建筑传统和技术的汉人建筑队，把这一举世闻名文化遗产的维修工程视为儿戏。这盘录音带列举了许多的事实， 披露了维修工程中存在的问题，例如布达拉宫地面原来都是用大理石碎块加上酥油混合后铺就而成，这是西藏建筑艺术的特色之一，但是承包维修工程的汉人用水泥、泥土加上头发和胶水等材料制成的混凝土来铺地面，不但破坏了原来的传统特色，而且由于建筑工人不懂西藏工艺，致使工程出现了许多粗制滥造的现象。录影带还揭露了布达拉宫维修工程中出现的贪污浪费和腐败的现象，同时也指出维修工程没有透明度，工程的负责人听不进藏族工程人员的意见，经常给提意见的人扣上民族主义或分离主义的大帽子。录影带指出，汉人控制的西藏当局不信任藏人，把维修工程的全部承包合同都交给了汉人承包商。这盘录影带呼吁联合国文化遗产保护机构，包括中国和西藏官员在内的所有藏人和汉人都能听到他们所揭露的事实，都来关心布达拉宫维修工程，共同的保护这一珍贵的世界文化遗产。今天的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历史见证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国文家为您播送的小哥把汪舅的点原著的西藏政治史。
在摩梭里，达利喇嘛的官员召集了一个大会，决定对西藏难民解决救济和福利的问题。我被派为达利喇嘛驻新德里的代表，去照顾日益增长的难民救济和安置问题，设立了一个中央救济委员会来协调来自各方和各外国政府的援助。印度政府在适当地区建立移民村，给予了巨大的协助。几个月后，达利喇嘛访问了德里，会晤了印度政府首脑和各外国的显要人物，这时候向联合国提出西藏问题可能性进行了讨论。达利喇嘛在1959年9月5日在德里发表了一个讲话，他说，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不理会从印度政府得到的劝告，我们已决定向联合国呼吁，我们希望也是我们的信心，不论呼吁的结果如何，真理和人道主义会获得最后的胜利。不久以后，马来亚联邦和爱尔兰共和国提出把西藏问题列入第14届联合国大会的议程中去。达利喇嘛指定他的哥哥加里敦主人亲三度参和我代表西藏，为西藏问题寻求支持。在10月9日，在共产党集团的热烈反对下，联合国大会的总程序委员会辩论西藏问题是否要包括在大会的讨论范围之内。到10月中，大会考虑了总程序委员会西藏问题应当讨论的建议，交付表决，结果以45票赞成、9票反对、26票弃权而通过。哥斯达黎加的票后来被算为赞成。这一决议没有任何地方提到共产党中国人对西藏的入侵和占领，他只说注意到西藏人民有独特的文化和宗教传统，他们也传统地享受着自治。大会议肯定他的信仰尊重宪章的原则和关于人权的宣言，在法律的基础上发展一个和平的世界是十分必要的。二，提亲尊重西藏人民的基本人权和他们的特殊的文化和宗教生活。结束语，西藏的历史和政治的发展清楚表明，它是一个主权国家，享有谈判条约和它的邻邦建立直接关系的权利。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西藏曾提出要派兵加入英国一方战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保持中立。
以上听到的是由国文家为您播送的小哥把汪舅奶奶原著的西藏政治史，欢迎您在下周星期四继续收听。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